立威在历代志的时候也提到的。那么然后第三个阶段讲的立约，那么这就是诗篇132篇啊，我想这个都是有关系。那最后呢讲的征战，那么就是诗篇第60篇。所以我想把60篇稍微再看一下，好吧？关于其他的也许大家需要听听录音带，就今天早上我们讲的，我们一个实验人物我就再重复了。那么我们讲过这个征战的目的是什么？征战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神的目的，达到神的旨意，明白吗？因为是肉体拦阻神的旨意，是叫世界叫我们不能够达到神，达到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知道大卫，你看见因着神答应他，啊，答应他怎么答应他呢？就是说，他无论往什么地方去，神都要剪除他的仇敌，而叫他大大有名。所以我们知道，等到他到了最后，在以东设立的防营，那就是从北到南，现在你看约旦河外整条线全部拿下来了，明白吗？那于是在这个条线里面有摩亚跟亚门代表肉体，以东代表己，我们的己 self。那么然后呢，亚兰代表世界，因为它靠近什么最近呢？靠近这个幼发拉底是最近的。然后西边呢有非利士人代表属灵的假冒，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谁就是亚玛利人代表最基础最原始的什么原始的肉体，啊，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一进到旷野里面第一个所碰到的仇敌。所以你把这些都征服了以后，那么你知道说这个国度就建立了。明白吗？这就是弥赛亚国，弥赛亚国就这个，弥赛亚国就指的宝座来说了。大卫的宝座有两面，不要忘，一面对于以色列来讲，他是神产业的君，那么我们以色列人呢是神的产业，他的 inheritance。产业的君呢，就是说神让把这个产业交在大卫的手里，所以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牧人跟羊的关系，明白吗？很清楚。用新约的话来说，叫我们的主呢是什么呢？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元首呢，不要忘记了，这个是指什么？就指着大卫，就指大卫牧人跟羊的关系，那么头跟身体的关系。那么还有呢，这是义人的父的国，那么我们的父是我们的神，是这个国度的王，那我们和他的关系是什么？是生命的关系。所以这个国是很特别的国，明白吗？这个国你看见说这个牧羊人跟羊是同样一个境遇的，头跟脚身体是同样一个境遇的，所以这个就是指着教会基督做教会的元首。但是不要忘记，大卫一面来讲就做约旦河西，就是约旦河东所有神产业那部分，他是产业的君，没有错，这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但讲了十字架呢，那很清楚的，你看见要对付世界亚兰，然后对付肉体就是亚门跟摩亚，然后对付自己，那么这个就是以东，那么然后对付属灵的假冒是非利士人，那么等等等等。所以这一部分如果你能够制服了，你是王，明白吗？今天我们是不是王，除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没有这个很清楚的，但是到底大卫能不能做列国的元首，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不是读到他的诗篇吗？很清楚的，一面他是产业的君，另外一方面他是列国的元首。列国的元首就是说他跟亚兰的人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没有生命的关系，明白吗？那个关系是君跟臣的关系，就是现在你完全服在我底下了，所以我们对罪的关系很清楚，对世界的关系很清楚，你要他服你就完了，你跟世界没有什么关系，你跟世界没有什么生命的连接，很清楚的，你跟世界没有什么这个各方面的瓜葛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两一定要弄清楚。所以讲到弥赛亚国，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主怎样掌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你回过头你能够明白什么呢？你能明白什么？你就能明白这个以弗所书所说的神，就是让他 就是用身体能力把它升到至高，对不对？把它，然后所有万有都在他的脚下。那万有如果都在他的脚下的话，所以他当然就是万有之首了，明白吗？因为万有都伏在他脚下，你怎么伏的呢？你就看他是不是爬得最高嘛。如果他不是最高，还有人比他高的，那么就表示他没有万有，万有都在他的脚下。所以主升天什么意思？主升天的意思就是说万有都在他的脚下。但是奇妙在哪里？奇妙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见很明显，借着教会，那么天上执政掌权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什么意思呢？就是教会今天借着福音要把万有都带到什么？带到他的脚下。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教会是什么？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如果基督是教会的头的话，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嘛，对不对？因为基督在教会的头，那么表示什么？表示说这个身体是伏在元首底下，明白吗？那因着这个缘故呢，借着福音万有都伏在我们的脚下，那么很清楚的，就像大卫，就像神当初创造亚当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就知道说，很明显的，我们的主是万有之首。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有一句话就是为着教会的缘故，明白吗？今天我们的主如果做万有之首，是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什么呢？因为要紧的，我们跟元首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就像牧人跟牧羊的关系一样。这个就是约旦河西还有约旦河东一部分，但这个还不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不是哦。所以真正讲到这个基督做王的时候，你不能光想到他是教会的元首。如果光是讲到他是教会的元首，就是身体的元，教会的元首的话，那就指着大卫是产业的君来说的。但是很明显，亚兰不是神的产业嘛，那些人不是神的产业，那你怎么，那不是产业的君，那是列国的元首，意思要制服他们。所以那个关系什么是臣，君跟臣的关系，明白吗？我们与罪是没有相干，罪要听我们的话；我们与己没有相干，己要听我们的话。这是十字架的，这十字架的工作。所以等到基督是什么呢？是一面是教会的元首，另一面又是列国的元首。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就是大卫的宝座所代表的。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讲的王，是这样的一个。那普通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糊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旧约，那么很清楚，神的话是非常清楚，把这两个分清楚。然后现在你才知道说，哦，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做，经历了得胜以后，胜利了以后，那么神的旨意就达到了。因为什么？整个的版图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把它翻新约的话，现在好像忽然间就豁然开朗了。对我们来讲是一幅很清楚很清楚的图画。那么讲到得胜，我们普通说基督徒所过的日子生活是得胜的生活。那所谓得胜的生活，当然我们普通只讲的胜过罪了，胜过这些生活呢，但是我们从大卫的一生里就知道，那个是指的最后呢，他把神的旨意完全带到了最高峰。那这个可以说是大卫最胜，大卫讲到这个，大卫坐在宝座上，讲到这个君王的被建立，国度的被建立，那么这就是这四点所说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好不好很快的我们看一下，我们不要花很多时间，那就是诗篇第六十篇。那么诗篇第六十篇这里讲了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所以亚兰呢，亚兰其实就是叙利亚，不过在圣经里称作亚兰。不过叙利亚有两部分，到现在也是一样，到那个时候是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两河间的亚兰，两河间的亚兰我们说幼发拉底河跟亚伯河，那它的支流，那么其实就是巴旦亚兰。所以如果我们翻成旧约大说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名词的话，就是巴旦亚兰。所以你说巴旦亚兰特别是指两河之间的叫巴旦亚兰。但是呢，我们的大马色已经是亚兰，是在这一边的。那么现在特别注意到什么呢？就是索巴的亚兰。那么索巴的亚兰跟什么呢？跟大马色的亚兰是联合的，明白吗？你如果打索巴的话， 这个大马色就来了。所以在大卫那个时候，在河的这一边，那么是这两个亚兰。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亚兰都拿下来了，你不就是版图就到了幼发拉底河了吗？所以很清楚的。然后最后呢，你看见说就把一个房檐放在那里，那么然后一直打打打打到，你怎么知道打到最后神的旨意要快完成了呢？你只要把这以东打下来就好了，很清楚。一直到以东，到了以东以后呢，又建立了一个营房，又建立一个 fortress， 明白吗？又建立一个 fortress， 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北的话呢，就把幼发拉底那边的人叫他不要过来。那么然后呢，如果是南以东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从沙利阿拉伯那边，从南边的埃及那边就不要过来，不要想过来了。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表示什么？这一篇诗篇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大卫几乎就要得到一块版图，那个版图呢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神的应许什么时候实现呢？到大卫的时候就实现。所以王是很重要的，明白？王是非常重要，一面是产业的君，一面是列国的元首，这就是神怎么样雕刻一个王。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为什么在这么多的诗篇里面，这篇诗篇能够代表那个，能代表那个诗篇呢？很清楚，因为很清楚告诉我们的是那一段写的，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大卫几乎要完成神旨意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得胜完了以后，那大卫就写了这首诗。那么而且这首诗是金诗，不要忘记，金子在圣经里面代表神的性情，所以金诗表示非常宝贵的这首诗。那么大卫呢，在他一生有几个很宝贵的经历，其中有一个经历就得胜的经历。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常常过得胜的生活，那么常常有一首诗应该常常在我们口中的，那就是诗篇第六十篇。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好了，当你读到六十篇的时候，你要记得大卫他从来不自私的，他从来讲历史不是从他的历史开始讲起，明白吗？所以他讲的历史讲的我们不是光讲的大卫，讲的我们就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现在。所以要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开始读的时候你觉得很稀奇啊，你真的去看那个撒母耳记这个下那里所记载的，大卫无往不胜嘛，因为神告诉他，你不管到什么地方我就剪除你的仇敌。所以按道理来讲大卫是永远得胜的，但是呢一开始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那我们就糊涂就不懂了，明白吗？所以当我们被胜利冲昏了头的时候，我们只想到我们得胜的那一段，我们别的都没有想，我们只想到最辉煌那一段，我们只想到最荣耀那一段，我们想到最拿得出去那一段，别的我们就不讲了。但是你不要忘记，大卫以前还有大卫是代表以色列不错，但是以前还有扫罗呢。所以你不能把那段不算，你说那是扫罗不能，是扫罗的失败不错，结果扫罗被打得落花流水，结果扫罗被在就在基利心上，你看被一非利士人就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破败，这是羞耻。但是呢，大卫不会说我现在做了王了，这个羞耻算是扫罗的，没有，你看见了，这是大卫的灵。所以我要说弟兄姊妹，一个人你最能够显出这个人来，你看他得胜的时候他什么样的感觉。他如果得胜了，他这么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他觉得我已经到了顶峰了。所以历史从什么地方开始算呢？从我的地方开始算，这就错了。所以你看见吗？大卫讲历史的时候，讲了得胜的时候，不是我的得胜，是以色列的得胜；讲了失败的时候，不是扫罗的失败，是以色列的失败。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如果一个人光讲得胜，他从来没有想到他自己的失败，他从来没有想到他自己的羞耻，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软弱，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得胜，明白吗？所以在这里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这很明显的，这个故事不是从大卫开始算起的，从扫罗就已经开始算起的。但是等到大卫得胜的时候，他没有被胜利冲昏了头，他没有只想到他自己，没有，他知道是这个得胜乃是神的得胜，这个得胜乃是以色列的得胜。讲到以色列我有份，讲到以色列 扫罗也有份，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你写历史写诗歌的时候，你要把他们那笔也要算。